六四过去30年，一直有人在呼吁平反，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吗？
不可能，不可能。
就算是换一个温和一点的领导人，也不可能。
不可能，除非这个温和领导人想让共产党把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当他想在六四上面想平反的时候，就意味着共产党的政权要垮台了。
这么严重？
对，六四是不可能平反的，平反就意味着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呢？
因为如果是六四平反，文革怎么办？文革怎么解释？那么再往前面追，大跃进又该怎么解释？再往前面追，内战怎么解释？再往前面追一下，共产党是什么人呢？你一旦要是说平反六四，就是等于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执政合法性，
对，
执政地位。可是
归根到底是个权利，也就是说邓小平当年说的话他是对的，等于他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他当时说话我们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如果不平反六四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实际上中国的年轻人一方面不了解六四，另外一方也没有兴趣了解。
对，那就是说这样子的走下去，目前这样走下去，因为呢这涉及这个体制的问题，大家都会去发财，想办法发财。不平反六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012年的政治危机，那就是一个危机了。王立军跑到美国领事馆，引发出来一系列事情，2012年的事情。走到现在，习近平上台，等于是选择了一个非常保守但是稳妥的办法，他用这种强力的方式来维持整个的局势，但是能走得通吗？
现在就是说不平反六四，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寻找执政的合法性也好和执政的稳定性安全性也好，这条路走得通吗？
目前来说还能通，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存在到现在，马上就要70年了，说明了这个方法还能够通。 It's working so far， 到现在还行之有效。但是呢再往放远看一看，5年之后10年之后呢就不敢说了。我想引用一个美国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在2009年一次亚洲学会年会上面就预测中国的局势，说他说中国由于这个制度上的问题无法解决，他将来在未来的70-80年内他都会有巨大的麻烦，受到国内问题的缠绕，解决不了，会有巨大的麻烦。这种解决不了问题，也就是中国的本身政治的问题。我常在想，这是一种宿命呢，还是一种巧合？当年1949年的时候，黄炎培问毛泽东，就说共产党胜利了，可是呢，你们能不能跳出王朝的周期率？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不超过300年，大约在200年左右就开始发生混乱。毛泽东说，我们完全可以跳出王朝的周期率，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同于其他的封建统治者的，因为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从六四来说，过了30年看，好像这种话说的还为时过早。从大陆的社会结构来说，社会矛盾来说看，好像并没有走出这个周期率。而六四呢，就是一个关口，一个转折点。我有一个熟人，他说他对六四非常反感，因为六四把整个的国家的节奏改变了，让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完成一个民族转型的机会，就在六四丧失了。
您同意吗？
啊，他也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同意。他说的有道理，因为呢，六四前的中国和六四后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整个的气氛、政治气氛都变了。六四前的时候非常开放的一种气氛，六四后就是一种压抑。但是呢，这种开放气氛并不能正说明中国就能够完成民族转型，并不是所有国家能够完成民族转型。如果常在想，民主是不是西方国家的一种 privilege， 上帝的一种恩赐给他们？我们看看加拿大的社会，它有很多的基础的结构，它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三个关于政治学的教科书、民主制的教科书都要翻到了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氏族社会，也就是我们在这儿经常见到的社区中心 community center， 这实际上是从盎格鲁撒克森的氏族社会演变过来的。但是我们看一看中国有没有这种 community center， 是没有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家族统治，没有这种基本的社会结构，你如何能够演变成民主社会呢？前几年的时候，我在 Queen's 女王大学政治系有一个日本来的学生，跟他聊起天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学这个政治系啊？这女研究生说，他说我发现日本缺乏民主的 DNA， 缺乏民主的基因。在日本这样的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社会中间，日本的学生研究生都会有这样子的观察，说日本缺少民主的 DNA， 那么说中国呢，那更没有了。所以我这个书人说这句话，我说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中国缺少这个东西，没有基本的社会结构、基本的细胞来支持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引进民主制度会造成一种混乱，那采用现在的方式能否能维持呢？那么又跌入另一个圈子里面，那就是王朝的周期率。所以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有时候很悲观，有时候批评自己，我为什么悲观呢？
就是您也还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没有找出答案，是的。